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美国总统初选的超级星期二，但上周全球很多用户都无法使用 Meta 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Facebook 和 Threads。 Facebook 和 Threads 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直至美东时间上周10点，这两个应用程式都无法加载，很多 Facebook 用户亦无法登录。Meta 发言人在 X 上的一篇帖中回应说，我们知道人们在访问我们的服务时遇到困难，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此外，根据跟踪业务产品状态的公司网站称， Meta 的 Meta 管理中心、 Facebook 登录、 WhatsApp Business API 和营销 API 正在经历重大中断。由于16个州和一个地区的选民今日将前往投票站为总统初选投票，社交媒体服务中断可能会为初选带来干扰。因为竞选活动严重依赖脸书、 Instagram 等平台来接触选民。此外，谷歌、 YouTube 亦证实部分用户在今日遇到问题，例如加载问题、主页空白以及尝试播放 YouTube Shops 时出现错误。星期一，美国前总统川普赢得了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令他在进入超级星期二前再添成绩。星期日，川普的竞选对手克里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初选中的首场胜利，一度中断了川普的连胜纪录。现在人们将焦点转向超级星期二，这个将是2024总统初选过程中能够获得最多代表票的一日。川普和民主党总统拜登各自在党内占有压倒性优势，有望在3月底赢得提名。根据北达科他州的规则，候选人只要获得至少 20% 的选票，就有资格赢得部分代表票。不过如果取得至少 60% 选票，该候选人将获全部29张代表票。根据初步数据，川普约获得 84% 的初选选票。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中都拿到了北达科他州的3张选举人票，分别赢得了约 63% 和 65% 的选票。星期二，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但未能如期刺激港股。港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恒指上午跌近 2%， 下午跌幅扩大。会议开幕前，香港各界尤其是股票投资者都期待北京方面将会在两会上公布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令疲弱多年的港股受惠。不过星期一，全国政协首先举行会议，并未对港股带来刺激作用，恒指全日只是微升6点。李强星期二早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港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直至午间收盘，恒生指数跌 1.96%， 报 16272.77 点，恒生科指跌 3.18%， 国企指数跌 1.83%。 港股午后跌幅扩大，恒指跌 2.59%，恒生科技指数跌 4.09%。 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 5% 左右。中共当局此前称2023年的经济增长是 5.2%， 但广受质疑，被认为实际上会低过 1.5%。星期二，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附近成功破坏了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巡逻舰。乌克兰情报机构在 Telegram 上说，第13特种部队在黑赤海峡附近袭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导致该舰的船尾、右舷和左舷都受损。消息仲称，该舰价值约6500万美元， 一名俄罗斯派驻克里米亚的官员在 Telegram 上说，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大桥上的火车交通一度停止，大桥管理机构表示公路交通亦都中断了几个钟头。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代表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说，谢盖尔科托夫号以前曾经被瞄准并被击中，但这次肯定被摧毁了。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对黑海和克里米亚的攻击力度。二月初，乌克兰称他的军队已经使俄罗斯约 33% 的舰艇被摧毁，总共有24艘舰艇和一艘潜艇。礼拜二，菲律宾当局召见中共驻马尼拉使团副团长表示抗议，指责中共海警当日在南中国海对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军队进行了危险动作，导致他的海警船和一艘中共船只相撞，并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在 X 平台上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遭受了轻微的结构损坏，中共海警鲁莽和非法的行为导致了碰撞。该帖文还附有影片，显示两艘船相互擦撞的瞬间。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当日说，中共无端的胁迫行为和危险的举动造成一艘渔船上的菲律宾人受伤，中共海警船还对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高压水枪击碎了它的挡风玻璃，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玛丽海卡尔森立即对中共的危险行动给予谴责。他在 X 平台上说，美国、菲律宾和国际法支持者站在一起，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礼拜一，德州布兰科县官员表示，对近日福茂集团董事长兼 CEO 赵安吉死亡事件的调查尚未转变为刑事调查。当地媒体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采访了布兰科县治安官办公室副警长吴德林，他说赵安吉案的调查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吴德林说，这个始终是一场不幸的事故，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令我们相信这件事并非如此。这个和上个礼拜四 CNBC 的报道有所不同。 CNBC 引述一封布兰科县官员致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封信，说该院就此案寻求州总检察长的意见，建议不要应媒体要求公布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记录。信中说，这宗事件不是典型的意外事故，其他全国性媒体都陆续引用 CNBC 的文章进行报道。布兰科县发言人阿什比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将 CNBC 的报道归因于媒体的误解。礼拜一，美国国会领导人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四月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时，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美国国会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岸田文雄的访问象征着两国对和平与繁荣的承诺，两国将致力建立一个促进民主、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社会。岸田4月11号的演讲将是事隔9年再度有日本领导人在美国国会演讲。上一位发表这类演讲的日本首相是2015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安倍晋三。访问期间，岸田预计将强调面对中共强硬的行动和北韩武器开发，日本将加强与美国的长期同盟关系。礼拜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岸田即将发表的演讲对进一步深化日美合作、向世界展示牢固的双边同盟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礼拜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乌克兰的盟友必须加强行动，并强调现在不是做懦夫的时候。欧盟工业专员布雷顿亦罕见发声，呼吁欧盟转向战时经济模式，扩大武器产能， 支援乌克兰。正在捷克首都布拉克访问的马克龙向当地法国侨民表示，我们欧洲肯定正在逼近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就是胆怯不合时宜。他提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他说法国和捷克都非常清楚，战争回到了我们的领土上，某些大国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每日都在发出威胁，要向我们发动更多的攻击。同一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促进欧盟军工业转向战时经济模式方案，以应对乌克兰战争的新发展。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内部市场和工业专员布雷顿将就这个方案的具体措施作出说明，鼓励欧盟国家合力由欧洲公司购买更多武器，并帮助欧洲企业扩大产能。日前，美国密歇根州州长威特麦率团访问台湾，并在礼拜一、礼拜二分别会见了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和现任总统蔡英文。威特麦说，密歇根州将在台湾设立驻台贸易办事处。威特麦是密歇根州首位在任内访台的州长，继去年九月以来，这次是他半年内第二度访问台湾。赖清德指出，惠特麦此行专程来台，宣布成立密歇根州驻台贸易办事处，相信这个对台湾和密歇根州未来的贸易合作会有莫大帮助。他提到台湾半导体产业受到国际肯定，未来他肯定台湾将会与密歇根州在科技产业持续合作。台湾的半导体能够和密歇根州的汽车产业共同发展，创造双赢。惠特麦礼拜二指出，加强台美关系是蔡英文过去八年任期的一大贡献，台美关系正日益强健。他恭喜台湾人民完成一次有秩序且透明公开的选举，再次印证台湾民主的力量。礼拜一，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索斯取代了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这个是自2021年秋季以来他首次重登世界首富的宝座。礼拜一当日，特斯拉公司的股价下跌 7.2%， 马斯克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中的榜首位置亦随之被贝索斯取代。马斯克现在的净资产是1977亿美元，而贝索斯的财富是2003亿美元。由2022年底以来，亚马逊股价上升了一倍几，以接近创纪录的高位，而与2021年的峰值相比，特斯拉的股价就下跌了大约 50%。 马斯克失去世界首富位置，与特斯拉汽车在中国市场销售不好存在某些关联。在初步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出货量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点之后，特斯拉股价礼拜一下跌，而与此同时，亚马逊的在线销售额就实现了自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佳增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